早上好，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坐前一点，前面其实还有不少的空位啊。这个你讲的近一点，可能听得更清楚一点，哈哈。那今天我们来看啊，《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那么上个礼拜是我们12周年的堂庆啊。那么上一次我是讲第六章啊，是得胜耶利哥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城，叫做爱城。爱城呢，在约书亚记里面用了2章的篇幅来记载爱城的战役啊。我这里有一些的图片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啊。那这里有一个啊，整个那个他们进到迦南地的一个地图啊。那这个是这一条是约旦河啊，这一条是约旦河一路下来啊，200多公里。他们在耶利哥的附近啊，过了约旦河，所以以色列人从这边过了约旦河。那第一站的基甲，这一站就是基甲啊，然后基甲在耶利哥附近，他们就攻占了耶利哥，就是上一周所讲的。攻占了耶利哥之后，他们再往西进17公里，大概17公里的路程，在那个伯特利附近有一个城叫爱城啊，啊，这是爱城的地方。那这里离基甲大概16、17公里啊，那么爱城离耶路撒冷大概16公里啊，都是不算很远的距离啊。啊，这是他们进到啊迦南，进攻迦南的那个啊第二站。那这个是啊耶利是那个爱城现在的废墟啊，在伯特利的那个附近啊，现今我们仍可以看到啊这个废墟仍然在那里啊。所以第七章它的那个主题是很明确，第七章讲爱城这个战役，是教我们怎么样在面对我们内在的敌人啊。那么第八章同样是讲爱城之战，这个是消灭外在的敌人啊。所以一个是讲内，一个是讲外啊。所以这个是这一章啊，这爱城之役我们分2次的讲到啊。今天我们讲这个内在的敌人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有3大敌人啊，以前讲到也提到过啊。首先我们有我们属灵的仇敌撒旦，他是我们属灵的仇敌。另外我们有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各种的敌对神的东西啊，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这是我们外在的敌人，这个世俗的世界。那么同样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敌人，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自我，或者叫老我啊，英文叫 ego 啊，这是一个很顽固的敌人。我想我在讲到不时有提到啊，所以前两个敌人啊，属灵的我们的魔鬼撒旦和外在的这个世俗的世界，它都需要透过我们内在的那个老我才能够起作用啊。所以这个老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啊。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里面啊经常会提到强调啊，我们要定死老我，让罪身灭绝啊。那个罪身就是我里面的那个旧的我。如果我们罪身灭绝了，我们的老我真的被定死了，那么外面的世界就起不到作用，外面的引诱起不到作用，撒旦也难以找到破口来攻击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来正视我们内在的这个敌人。在第六章的时候，上一次我曾经念过第18节，6章18节，大家可以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6章18节，这里讲到，他说：“至于你们啊，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要谨慎，不可取了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 使全营受咒诅。那我上次提到过，这一节就是整个第七章的伏笔。第七章开始就是从这一节来开始，与这一节直接关联。那我们刚才建成带我们读过前五节的经文，打开第七章的第一节啊，开门见山啊，丝毫没有隐蔽，指出有人没有遵守这个命令。那么这一章的内容，我把它简介一下，因为大家看一看这一章的内容，一个概要啊，我这里把它放到这个电脑屏幕上。这一章内容其实非常的直接也简明啊，易懂啊。第一节就直接讲明，有一个人叫亚干的人啊，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啊，是一个犹大支派，是一个很显耀的呀，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家族啊，犹大支派。这个亚干是犹大支派的啊，他拿了当灭之物，所以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对不对？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开始。然后第二到五节，这里讲其后果是什么？那么其后果就是他们与爱臣去征战的时候被打败，这是后果。那么六到九节是记载约书亚来埋怨上帝啊，抱怨。那么十到十五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去找出谁是肇事者。那么第十六到十八节，他们就按照吩咐，以色列人按照吩咐就查明谁是罪犯。那么十九到二十三节，那个罪犯就交代，承认自己犯罪，交代那个赃物藏在什么地方。最后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就对这个罪犯和他所有的财产处以惩罚。那么最后的结果才说，耶和华转意不发烈怒，对不对？所以这章就完结了，对不对？那这是这一章整体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内容它是好 logical 的啊，很清楚，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啊，也容易明白啊。当作者在写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当然已经知道这个结果，知道这个经过了啊。我们现在读约书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经过了，对不对？我们一看也清楚了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啊，约书亚在当下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他当时是不知道情况发生的经过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他吃了败仗，他就在那里埋怨神，因为他不知道前因后果啊。而且这个他这个埋怨神是在他刚刚打败耶利哥城之后，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之后，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啊。可见这个软弱是我们所有人的共性啊，即使是很属灵的人也不例外啊，也都是一样啊。所以这一章不太容易，其实不难懂，但是我想侧重谈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谈罪对人的破坏力。那么接下来我再会分析一下这个个人跟群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其实很重要，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后呢，还是我讲到的一贯的风格，我们会有一些的应用啊，我们这一段对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学习，我们怎么样从失败里面可以反败为胜啊。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宝座前，你将约书亚记第七章摆在我们面前，我愿今天圣灵在当中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来向着你，主，从你的这个话语当中来学习，主，你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仰赖你的带领引导，祷告交托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我们看那个罪对破坏力啊。那么在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呢，第六章里面 这里有特别记载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两样的吩咐，这个两样吩咐是非常清楚。第一样是不可取拿当灭之物，我上次讲到特别提到过，那耶利哥城是整个迦南地的第一座城，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献给上帝，对不对？初熟的果子啊，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献给上帝，人不可拿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要吩咐以色列人要保护拉合一家，因为拉合保护了以前的探子啊，所以这是两个命令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整个第七章里面有七次提到了当灭之物啊这个词啊，这个词当灭之物啊。那么当灭之物是什么呢？那么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英文就是 devoted things 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当完全献上，完全被奉献给上帝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品，那这些东西是指定奉献给神的。那么通常的做法是毁灭，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不毁灭的，留下来的。就这些东西是专门奉献给神的，人不可以拿取啊。所以当灭之物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呢，跟英文的翻译跟原文的翻译其实有些差距啊，它不是那么准确啊，不是那么准确，就是那些奉献给神的东西啊，但是把中文翻译成当灭之物啊，所以不是那么准确。那么当耶稣要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也同样先派人上去侦探，对不对？派人上去侦探，侦探完了之后回来告诉人说啊，不需要那么多人上去，两三千人上去就好了。这个耶稣要派了三千人，对不对？派了三千人上去，我们知道结果是他们被打败啊，损失了36位弟兄啊，有36人被杀，全体的以色列的人被人追杀逃跑。那么打败仗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轻敌，有人说是因为骄傲啊。但我大家看经文的时候呢，从这个经文里面是看不出来的啊，经文里面没有表达出这个意思出来啊，这是人鼓吹推测啊。但如果我大家再往后读8章25节，如果你翻到8章25节，那里有讲到爱城里面有多少人啊，那里讲到他们把爱城的人全部杀了，总共是12000人啊，8章25节有提到啊。所以那里有提到这个爱城所有的人数呢是12000人，所以耶稣要派3000人上去攻打12000人，1:4啊，1:4的比例啊。好，现在问大家，这个是他们轻敌还是他们有信心呢？这个两种解读取决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可以取决说他很轻敌，也可以你想哦他很有信心，因为刚打败耶利哥，信心满满。所以这个取决于你怎么解释啊，取决于你怎么解释啊。但是很明显这个经文重点不在这里啊，这一章的经文重点不在这里，这一章的经文重点其实很明确啊。本章的第一节讲到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才向以色列人发怒，对不对？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第一节开始，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啊，然后他们处理了这个罪恶的问题，到最后一节26节，耶和华的烈怒转离了以色列民，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啊？耶和华的烈怒转离了以色列民，所以这个是结束，是26节。所以第七章他们打败仗，第八章他们打胜仗啊，从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啊，都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这一章是在教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而不是在教导我们军事策略。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个罪会破坏战斗力， 那么不顺服神的命令就是罪，顺服者就蒙福，违命者就遭殃啊，违命者就遭祸啊。那么这个是这一章给我们的学习。那么亚干显然这个人他参加了耶利哥的战役啊，他是有功劳的啊，他去前线打仗，他很清楚神的吩咐，但是因为他贪心，所以要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啊，那是进口的衣服啊，进口的衣服可能是高档的衣服啊，拿了一些银子，拿了一条金子，并且将这些东西藏在他帐篷里面，把它挖地藏在地里面。那么这个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个是以色列人战败的这个根源。所以今天我想会从这个几个方面来分享这个罪对人的破坏力。第一个是罪对人的生命的这个禁食啊，怎么样慢慢慢慢将它折掉啊，把人的生命给它折掉。第二十一节这里有记载啊，记载亚干所犯的罪，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有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啊，这都是挺大量挺大的一笔财富。好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里面的地下啊，那个银子在这个衣服的这个底下。所以这一节描述了亚干拿那个当灭之物的过程，这里有四个的动词啊，这里有四个动词啊。第一个是看见啊，眼睛看见啊，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很吸引，那个东西很值钱。然后的心理的活动，他说我就贪爱这些东西啊，这是他心理的活动。然后呢，就是手去拿了这些东西啊，手脚并用，然后把它藏在他的帐篷里面。所以这里有四个的动词来描述他犯罪的过程，那前两者是内在的活动，那后面两者就是外在的行为啊。很多时候罪的形成就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所看到之物啊，我们看见的那些东西看似很美好很吸引，会让人觉得很快乐。所以如果他爱美色、钱财、名誉、地位啊，或者其他的利益啊，那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这些渴望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会它会产生外在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将它拿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罪会一步一步的进食人的生命啊，罪会一点点的长大，像个毒瘤一样，像个癌细胞一样，最后呢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被破坏。那么在当今社会里面啊，现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去看见好的东西，这个已经不可避免啊，没有人可以避免。我们走到街边可以看到很吸引人的广告，我们拿起手机可以看到很多很吸引人的东西，我们打开电脑一样可以看到很多吸引我们抓住我们眼球的东西。对现在这个社会，看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回避了。但是贪爱，我们就要靠着圣灵的提醒，靠着我们平时的操练，靠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守望，互相的守望来防止。那么当贪爱的心被阻止的话，我们就不会生出去拿来占为己有的这个的行动啊。那么亚干他知不知道神所说过的话呢？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做的这个事情的后果会怎么样呢？他知道，他清楚，但为什么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把自己和他的家人往死路上这样推呢？很多时候是因为 魔鬼撒旦在后在里面做引诱试探和欺骗的工作。那么亚干他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他看见那件衣服可能很漂亮，进口的衣服，有金子有银子，他就动了贪念。魔鬼可能在他里面就欺骗，欺骗他说不要紧的吧，没有人看见，你不会死的，你看这么多东西，这么多的财宝，如果一旦拥有，自己下半辈子也不愁，也不用愁了，你总得为自己的下半辈子打算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三个敌人互相配合，属灵的敌人跟外在的世界的敌人与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的破口互相配合，那么罪恶就得逞。那么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啊，这里没有写出来，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大家听我读出来。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坏了，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干他拿了当灭之物，让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就成了当灭之物。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他的结局很可悲，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雅干和他自己所有的都带到一个地方叫雅各谷啊，这个名是因为雅干的名这个事件而命名的。那么在那里将他毁灭和焚烧，被量成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悲剧。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看那个最对团腿的团群体的团队的一个战斗力的破坏啊，对群体战斗力的破坏。所以雅干犯罪，他不单是他自己贪婪那么简单，他也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侮辱了上帝的名字。我们知道这一群以色列民是上帝分别为圣的选民，他们跟迦南人本地人不一样，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完全奉献给神、被荣耀神的这一群天国的子民。但是雅干的行为让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由分别为圣的国民变成了一群当灭之物。所以他一个人犯罪，整个群体都受累啊。那么这一战，这个爱城死了36个人，但是这一次的战败，它的影响力、它的破坏力是很深远的。因为爱城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二座城，第二次的战役，他向自己人啊，向他以色列民所传递的信息就是：神不一定在时刻的保护你们，神不一定在帮助你们，或者说神是靠不住的，神的带领不一定靠得住，甚至神的带领是不可捉摸的，有时行有时不行。那么同样他对敌人传达的信息就是，以色列民并不像风闻中的那样不可战胜，他仍然可以被打败。所以我们看这个战败对自己人、对敌人的这个影响都是深远的。因为神的子民的战斗力的关键在哪儿呢？神的子民战斗力的关键来在于上帝的同在，神的同在。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攻耶利哥之战，神的月柜始终是在场，这个就预表了神的同在。所以人数多寡、兵马的强弱，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地方是上帝的同在。上帝他注重群体的圣洁。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七章啊，
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说：“你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为你们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若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
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罪神就不会同在，那这个是致命的破坏力。所以亚干犯罪，他连累了周围的人。那约书亚特别将这件丑事记下来的，他特别将这件丑事记下来，正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罪对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会有很大的杀伤力。好，第三，我们看呢，罪对信心的破坏。当约书亚面临这样事的时候，他同样备受打击。我们来看圣经的第七章的六到七节。六到七节这里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呀，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我们看到罪对信心有很强大的破坏力。约书亚他质问神为什么要让他打败，但是我们要明白，约书亚此时还不知道情况，他其实不知道事情的缘由啊。他抱怨说，倒不如不过约旦河好，我们待在约旦河那边好了，都不需要，倒不如不去进攻爱城，不需要进入迦南地。那么他这个埋怨，就像埋怨，就像当年的那一群那一班的以色列民在旷野埋怨神是一模一样。这弟兄姊妹，罪对我们信靠神有很大的破坏力。那这个是所有人的软弱啊，是所有人都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约书亚以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自己身为以色列民的统帅，他指挥全民过约旦河，围绕耶利哥，那以色列的人都听命于他，所以他大获全胜啊。那这一个只不过是几天前的事情，可能这是两三天前的事情。但这个时候，我们听到约书亚说：“他说主啊，你为何要让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河东就好了。”所以你看到他的信心全失，好像两个斗架的公鸡输败了那只公鸡一样。所以罪可以让信心受到强烈的破坏。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是因为别的人犯罪连累他的信心受到破坏。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有一样很好的东西，有一样很好的特质，就是他马上将难处带到神面前来寻求出路啊，这一点非常的宝贵啊，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好的特质。我们很多人有了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消极，我们就埋怨，我们甚至愤恨，进而选择离开神。那么通常就是不再来做礼拜，不参加小组，不读经，不祷告，甚至不跟弟兄姊妹来往接触。那么他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啊。所以就是看到我们罪可以对信心有很大的破坏力。好，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啊，个人与群体。那么亚干的确是一个人犯罪啊，可能其他人都不知道，但是上帝把这个事给他显露出来，把他 reveal 出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第十一节啊，我们读过中文，我们就这里来看看英文。
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来向以色列人指出这件事啊。十一节，我们看英文啊，他 Israel has said, they have violated my covenant, which I commanded them to keep. They have taken some of the devoted things. They have stolen, they have lied, they have put them with their own possessions.
我们看到神指证这件事的时候，用的人称全是他们，对不对？整体所有人。那这是亚当一个人做的事情，但是神指证他们的时候 是所有人，是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因为神很不公平呢，是亚当自己犯罪，又不是我犯罪，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亚当犯罪连累我们都受影响呢？为什么公爱臣要失败，36位弟兄要死在战场呢？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爱臣之意之前，神很清楚地已经告诫了百姓，所以神看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整体，神看以色列人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取了当灭之物，余格取了，全体都会受连累啊！我们想一想，那个进去打仗的人，可能有几十万人哦。那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神的吩咐，这是一个极为严格、很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我们经常古语说军令于山，对不对？军令于山啊，神的命令更加是这样，神的命令更加是这样，不可更改。所以神命令约书亚当务之急要做三件事。他说，首先所有的百姓的话都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说他们必须要找出是谁拿了当灭之物。那么第十五节，拿当灭之物的人应该要被致死，要 put to death， 这是十五节。所以他在十三节重复提出警告，他说如果你不除灭你的当灭之物，我们还会打败仗，你在敌人面前还是站立不稳，就是叫吃败仗的意思。所以很有趣的是，神没有直接告诉他们是谁犯罪，神没有直接告诉他们，他们很麻烦，一个一个抽签啊。你知道那么多人，要花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还不是做不做得完。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法让他们找出这个犯罪者呢？我相信是上帝仍然在给机会那个犯罪的人可以自行出来承认，或许还有机会。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亚干是最后抽签找出来的，对不对？是最后抽签找出来的，不是他事先承认，主动出来承认犯错的。所以旧约时代神看以色列民是一个整体，那么新约时代神也看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教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身体，然后每一个人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这个是新约很清楚的教导。如果有一个人得罪神，教会全体就得罪神；如果有一个人软弱，全体就软弱；一个人受苦，全体就受苦；有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也就得荣耀。
好，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的电脑屏幕上有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啊。我们读出来啊，预备起。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肢体就一同快乐。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上帝注重以色列整体的圣洁。我们想一想，
如果上帝不主动将这个事 reveal 出来，大概其他人都没有人知道亚干犯了罪，然后结果就不会有人去正视，然后他们结果去打仗的时候就一直会失败下去，没有办法打胜仗，他们就会一路的埋怨，就一路会堕落，那最终这一群人就很可能被迦南人消灭，那么神的应许就会落空。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问想一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当灭之物，竟然可以使以色列人在埃城打了败仗呢？这个原因不在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乎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不是那个东西有什么能力，而是背离神的罪或拦阻了神的同在啊！那这一点是得胜的关键，神的同在才是得胜的关键。神为了一些属灵的原则，他不会妥协，凡是神所说的话，他都要照他所说的去成就。那么神既是新约的神，也是旧约的神，神的属性在新约和在旧约是一样的，他不会更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活在恩典时代，我们就可以妥协这个罪，不可以。神的原则他不会妥协，神爱罪人，但对罪他毫不妥协。那这一点我们人经常分不清楚啊，我们分不开罪和罪人，那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分开。我们知道神他爱罪人，但是呢他对罪他毫不妥协。那么当今教会普遍比较软弱啊，没有能够很好地活出荣耀的见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开始在罪方面妥协，这是现代教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试图在很多方面与这个世俗的世界不要分得太清楚啊，这是教会的一个倾向，不要跟世俗的世界分得太清楚，所以有很多灰色的空间。我们知道那个同性恋已经在不少的教会已经开始接纳，那么同性恋在亚洲的台湾啊，上个月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地方成为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西方社会指责同性恋是罪，这个在西方社会已经是政治不正确，对不对？政治不正确，而且在一些立法的国家这样做的话可以承受法律的后果。那么在教会里面未婚同居，很多教会的牧者也不敢轻易去触及，因为在社会上觉得这是个人的自由，如果两厢情愿就不容得其他人干涉，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个牧者也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我也见过有教会的牧者指出这个问题，指出年轻人这个问题，这个两个年轻人就离开了教会。所以教会如果还过于强调恩典和爱的时候啊，那恩典和爱都是对的，我说没有错啊。但是过于强调恩典和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对罪的态度就变得很模糊啊，模糊不清。那就变得很多情况之下，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就选择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情，我 keep silent， 我不出声。那么最惨的是，那个犯罪的人，他得不到指正，他得不到神的祝福，他就可能一路一路的会堕落下去，然后让整个的群体也会失去 神的同在，活不出见证，那么这个正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看到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人真的是有限制啊，因为人没有办法分清那个罪和罪人啊，就是这个理论上说是可以啊，但你做一件处理一件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得清楚这个罪和罪人怎么样分开啊，我们人不太容易分得开啊。那么华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将对人跟对事分得不太清楚啊。这个西人这方面会好一些啊，华人就是针对事就是针对人，两个也分不开啊，也把两个混在一起啊。那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对于那些指出罪的人，我们要去真心的欣赏他们，因为他真的是爱你，他真的是出于爱你，他想帮助你，他想让你重新得到神的祝福，他也想来帮助你所在的那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可以得益，让这个群体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可以得胜。那对于那些软弱的人，你要明白，当有人来提醒你的时候，我们是在针对某件事或者是某个行为啊，他不是在针对你这个人，其实我们仍然在爱你，仍想帮助你成长，因为我们看重你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好，这是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啊。第三点就是我们来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那攻爱情的过程他们是失败的啊，我们都知道，那怎么样呢反败为胜呢？那么第六节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第六节约书亚被撕裂衣服，还有以色列人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啊。所以这里看到以色列的领袖们，约书亚自己因为伤心懊悔而撕裂衣服，因为心里难过痛苦而把灰撒在自己头上，那这个是犹太人的通常的做法啊，这以表示他们在神面前痛心悔改，所以他们俯伏在地上来祷告神，来寻求他们究竟在哪里得罪了神。所以要转败为胜的第一个的关键啊，就是要我们要向约书亚学习，到神面前来祷告，来寻求，那这个是最快的道路啊，这个是最快的道路啊。其实约书亚当时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就埋怨啊，他就埋怨神，为什么要使他们打败仗啊？那么不知道没有关系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埋怨神也没有关系啊，最要紧的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要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走这条路，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们来到黄金海岸这个地方，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遇见某个人或者碰上某一件事，我们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我们要更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那这一步很关键啊，我发现很多人就差这一步，错失这一步啊，以至于他们在失败中再失败，最后还是失败。中国有一句古话啊，他说失败是成功他妈啊，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对不对？那么在约书亚记其实刚好相反啊，他们先成功啊，耶利哥城上一周讲过大获全胜啊，那么接下来在爱城失败啊，所以说可以说成功是失败他爹了啊，两个互为关联。所以一个人可以如果多次失败的话，他很可能就一蹶不振，进而放弃，是吧？很多人是这样，这是人的共性，是不是？这是人的共性，这是人的软弱啊。所以我们唯有我们自己谦卑来到神的宝座前， 那这个才是成功的起点。我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是成功的起点。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是最快的方法，也是最佳的方法，也是最有智慧的做法。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学习。那么第二个就是紧接起来就是有行动啊，要行动 ，take action 啊。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约书亚啊，耶和华对约书亚有两次吩咐啊，吩咐他起来啊。那么第一次在第十节，他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那神呼召约书亚要起来。首先我们要从沮丧当中起来，我们不要再丧胆，不要再埋怨，从我们这个坏的那个情绪里面，那个状态里面起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十三节，这里又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第二个的具体的行动就是要起来去除去这个罪恶啊。所以他们靠抽签的办法找出罪犯。那么这个过程确实耗时又费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亚干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次也没有出来认错。他的家人也许知道，因为他把东西挖地埋在地下，家人也可能会知道啊，但是家人也没有出声啊，可能他们心存侥幸啊，可能心存侥幸。那么最后他们还是无法逃避这个审判，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悲啊，犯罪的人最后被用石头打死，那么他的家人和他的所有的财物最后被用火焚烧，那么罪恶得以清除。所以亚干犯罪不单只连累了他的家人，也伤害了整个以色列民的群体。那么约书亚记实际上十一卷很正面的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应许的一卷书。所以约书亚总体是一个很正面的记载，但是第七章是一个例外啊。我们感谢神，这一章特别记载下来他们失败的经历啊，这是很宝贵的经历，成为今天我们的学习和借鉴。那么第七章是在要他们正视他们内在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有人背离神的命令，拿了当灭之物，然后导致整个以色列民失败。那清除了那个内在的罪恶之后，那第八章就是去消灭外在的敌人，那然后他们就得胜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下一章要讲的题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神，谢谢你我的救主，谢谢你将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也呈送在我们面前。我愿主圣灵你来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中学习，从中警醒。主你的圣灵也来特别的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当中有得罪神，有得罪人，有得罪其他弟兄姐妹的过犯的，都求我主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来饶恕，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的罪恶从我们心中被清除。主也祝福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学业，无论是我们的服事，都满了主你自己的同在，满了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从此就可以得胜，不断的得胜。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这样同心的交托祷告，这样的感谢，乃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